加是和以赛亚同时期的一位先知，他大胆地宣告，神的审判和惩罚将会临到以色列和犹大这两个国家，人们将会被掳，过着黑暗的日子。人们遭遇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他们犯罪，所以弥迦呼吁他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为你送上弥迦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我们来看看弥迦书第六章的内容。六章一节，以色列人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起来向山岭争辩，使冈岭听你的话。先知呼吁以色列人来听耶和华启示的话，这个是神的命令，要开始审断的一个过程了。有见证者就是山岭和冈岭，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到的。在自然的景象当中，不管那个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物体，或是没有生命的物体，都会参与神的工作，有时候更充当见证者，有时候他们会执行神的刑法，来表明神公义的治权的。第二、第三节经文这么说的，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，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，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，与以色列争论。第三节，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？你可以对我证明。这是耶和华直接向以色列说的话。我的百姓，这个地方呢，仍然是带有亲切的语气。如果是这百姓，如果是这样形容呢，那就是带着憎恨的口吻了。这里虽然是责备，却还是带有神无限的关切和怜爱的。神有最大的忍耐，是以色列没有办法再以什么理由或是什么借口去否认的。以赛亚书第五章四节也有类似的语调，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神实在是有很深的失望啊。神发问的口吻不是以君王或是审判官的立场，而完全是以父母的立场。神对以色列的要求从来都没有过分的苛刻或是过分的严厉。神问以色列人究竟在什么事上让他们感到厌烦呢？但是我们发现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什么答复，因为以色列人实在是无话可答。第四节，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，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历史的回忆使以色列明白到耶和华的作为，从遥远的往昔一直到现在，中间有连续的历史，将一切的前因后果做了非常有意义的解释，这个都是历代的敬拜者所珍惜的。出埃及呢，是以色列人最引为珍贵的一个历史回忆，也是因着圣约的关系，让他们想到了应该怎么样的忠信，符合守约的条件。出于神拣选的恩典，以色列民可以经常在神的引导和眷顾之下生活的，所以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忘恩负义、背约违背神的。第五节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，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，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你们当追念，追念什么呢？是追念历史的往事，这个是救恩历史的意义啊。提到了巴勒，约书亚记第24章10节这么说，是要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。这使巴勒要巴兰咒诅的话完全都失效了。希望您还记得这段的记载啊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，就到了摩押的平原， 在巴勒斯坦的边界，在迦南美地进入之前，他们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险，是要遭遇到摩押和米甸的排斥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神怎样的保护和拯救以色列民，这个恩典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从石亭到吉甲是指着他们过约旦河，在过河之前呢，以色列人先在石亭，过了河以后就先在吉甲安宁，这个是出现神迹的地方，使他们以后从这个地名就想到了耶和华的恩惠和能力。在这里有神公义的作为，公义呢实际就是指着救恩，是神救赎的恩惠。士师记第五章十一节以及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七节，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一定会显现的，神救赎的作为是为了维护和保卫他的百姓。但是在这我们也晓得以色列民必须顺服和倚靠神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六节，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这里先有两个修辞的问题，其实呢只有一个问题，答案呢是反面的。神在天上是至高的，敬拜者要对神有敬畏的心，因为神是超越的。他要做什么才可以符合神的要求呢？至高的神既然超越在万有之上，也超乎诸神之上，所以以色列民要专一的敬拜这位神。以色列民绝对不可以接纳外邦的神明，其实那些神明都是不存在的，本来就是虚无的。以色列民不可以去拜那些虚无的神。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一岁的牛犊确实是尊贵的祭品啊。牛犊可以献的就是在它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了。但是以色列有罪，他们应该献的是赎罪祭，而不是燔祭的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什么祭品是神所悦纳的呢？在所罗门的时代有大量的献祭的行动，列王记上第三章四节，所罗门献一千牺牲来作为燔祭，第八章六十三节，所罗门献平安祭，用牛二万二千，羊十二万，油是附加在献祭之上的，数量当然不会是很多，但是这里仍然有十分夸张的言辞，万万的油和。约伯记也有类似的夸大的言辞，第二十章十七节，流奶与蜜之和。以色列民不仅是献上动物为祭牲，而且更夸张的是竟然献长子，这个是异教的习俗啊。摩洛宗教就有献人祭的举动，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十节，新嫩子谷有陀培特，是将儿女精火归摩洛。陀培特原来的意思就是烧祭之处。根据列王记下第十六章三节和第二十一章七节，亚哈和马拿西王都曾经献过自己的儿子。这种罪恶的行动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已经存在了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又怎么样呢？因为这个毕竟是异教的习俗嘛，就是因为是异教的习俗，所以我们看到神最终并没有叫亚伯拉罕这样做，他只是想透过这件事情试验亚伯拉罕，看看他的信心怎么样。士师耶弗他随从异教的习俗先立了誓言，结果他以后就不能够收回成命了，他只有将女儿献上了。但是我们要晓得，这个不是神要他做的，这个只是他自己个人的意思。献人祭是先知所严厉责备的，这是律法十分的严厉责备而且禁止的。献人祭的心理呢，可能是以为从内心的痛苦就可以进一步的获得了神的祝福了， 羡我自己身所生的，毕竟是十分痛苦的嘛。但是为了修功德，换取神的福分，我这个呢也愿意做了。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神怎么会要这样的一个献祭呢？杀害幼儿，岂不是罪上加罪吗？我们要晓得一点，神是非常的爱惜生命的。第八节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在这里，人是跟神做一个对比的。神的能力浩大、荣耀而尊贵，人却是卑微低贱，不足以重视。人在神面前必须谦卑顺服，要学会怎样的敬虔、恭顺、忠信到底的。耶和华已指示你这几个字，那究竟神怎样的指示呢？似乎呢，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具体的说明了。但是何为善呢？倒是可以引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所说的，善道正路就是要以色列人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，想念他向他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有道德的行为和信心的生活。首先就是社会生活的关系了。以色列是一个立约的团体，他们跟神立约，也彼此的立约。所以个人跟神的关系以及跟他人的关系一定是要建立在公义上。公义的含义包括了不欺压、不贿赂、不歪曲公平，就正如阿莫斯书所强调的，当归向神，谨守仁爱、公平，常常等候神。好怜悯是第二个重要的素质。怜悯这个词呢，可以翻译成为忠实、忠诚。神是信实的，所以我们也要信实和诚实。耶和华有诸般的慈爱，他的怜悯不断，他的诚实极其广大。但是反顾我们人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对神的信实却好像早晨的云雾，又好像速散的甘露一样，非常的不可信呐。以色列北国宗教和道德的失败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无诚实，无良善。今天也很值得我们去想想看，我们有没有这两大的素质呢？就是有公义和怜悯的心呢？那或许有的人呢，他就很晓得怎样去追求公义的，但是呢却不太有怜悯人的心肠。每次呢见到人的时候呢，就把自己当作是法官呢，去审判对方，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对，你那个地方你犯罪了啊，你这个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等等。那有的人呢就倒过头来很有怜悯人的心肠哈，非常的慈爱，可是就是慈爱过了头，没有公义的心，所以会纵容别人去犯罪，那这个也是不行的。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既要有公义的心，也要有好怜悯的心肠。好，那刚才呢就谈了，我们要守圣约的时候，就必须履行两项的义务。那这个我们呢啊，除了说是现代的信徒之外呢，也是指着当年的以色列民。以色列民要遵守圣约，就必须履行两项的义务。刚才已经说了，公义和好怜悯。在生活方面又是怎么样呢？在生活方面，他们要与神同行。在神面前最基本的态度就是敬虔和谦卑，这个是摩西的美德，也是众先知所强调的。谦卑原来的意思就是朴素无华、沉静庄重，是贤淑的女子一定要有的条件，是新娘在出嫁之前应该有的美德，这个就是敬畏神应有的气质了。透过跟神同行，我们与神交往，就可以反映出神的荣美了。与神同行呢，也代表了我们要听命于神，完全的顺服神。就好像萨母耳所说的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。 如果说阿莫斯书的主题是公义，何西阿书的主题是怜悯，以赛亚书的主题是谦卑，那么弥迦是这四大先知当中最后的一位，就综合了这些先知的教训，做一个概括的要义了。